福康安和刘墉奉旨北上，沿路微服官风。因为黄天霸另有公干，就指派了他最小的弟子黄富阳随福刘二人而行。依照福康安的意思啊，还想装扮成乞丐。刘墉呢也表示赞同，可是黄富阳却说：“爷，这恐怕不成，不是小的说爷，这叫花子是最难办的。嘿，您换了衣裳换不了脸，换了脸也换不了心。花子帮里的规矩啊多得很，光身份那就分着三六九等，暗语切口啊多得要命，没有三年的功夫那学不完，也入不了门。这里边的学问一时半刻我也跟您说不清楚，别的不说，光是您和刘爷走路的这架势啊，天生带着贵人气儿，花子帮的人呢一眼就能瞧透了。再说了，打听事儿最好的去处就是茶馆、戏园子、殿堂子，这些地儿啊叫花子都去不得，还不如装扮成茶马商人。您是少东家，刘大人是账房先生，我呢跟班的家仆，不上不下的身份，什么样的场合都去得，什么样的人都能打交道，这样爷们才能观到真正的风，不是？俩人听他说的在理儿，也就依他了。黄富阳在这上面那是熟门熟路的，在扬州城茶坊里买了五六筐茶砖，当然了是最便宜的，内地人喝不惯，口外人离不了的，只花了七两多银子。不过这些个茶砖可不能用人扛着，那得用骡子来驮，再找个骡夫吧，他是个外人，总有个外人在跟前，这说话多有不便。于是黄富阳就在黄家第三代弟子中挑了个绰号叫人精子的，扮演这个骡夫。几个人都精心打扮一番，刘墉是一身绛色狐绸袍子黑马褂，福康安是宝蓝凝绸袍子石青色背心，戴了一顶青缎瓜皮帽，嫣然一个出门历练的少老板模样。一路上走走停停，小行夜宿，眼看就要出江南省境界了，竟然什么风也没关着。这一路上实在是太平极了，所到之处城镇作坊密集，织机轰鸣，乡野良田万顷，阡陌纵横，一派歌舞升平，繁荣祥和之景象。福康安这心里就暗暗纳闷了，哎，从北京来的时候也是走的这条路啊，他一路上可没这么好啊，这才几天的功夫就当真变了啊，真是黄铜白叟，怡然而乐了。就这样一路官风回北京，他还真有点不甘心。刘墉因为临行前父亲有严命，凡事不准多言，不准乱出风头，要听福康安调度。黄富阳也奉了师命，让他路上少惹是非，别混江湖群，把这位爷平安送到北京完事儿。所以啊他们都不肯多嘴。福康安是越走越觉得没意思，眼看要进入山东境内了，他骑在骡子上懒洋洋地说：“哎，我说石安兄，你说咱们这也叫官风？哼，这等于是让你们护送我回北京去见我额娘，有什么意思啊？说来也怪，我从北京来的时候吧，进安徽下江南还有几处盗案赈灾不公的事儿，怎么这边却这么安静呢？”人精子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娃子，没什么顾忌，听了福康安的话笑着说：“嘿嘿嘿，爷，咱们这么个走法啊，那就是走到明年也没事儿。您想啊，万岁爷就要回銮了，咱们走的道呢正好是万岁爷回銮要走的道，这不是等于给万岁爷打前站吗？俗话说得好， 不打勤不打懒，还就打不长眼，什么样的贼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在这条道上作案呢。至于那些官员们嘛，巴不得把自己管辖的地儿抹得四面光八面镜呢，谁会挑这种时候捞银子呀？所以呀，您压根儿就关不到什么风。要想看真风嘛，哎，前头不远呐，就是沂蒙山，离了御道也再看吧，保管那就不一样喽。福康安一拍脑门，哎呦，就是啊，哎，石安兄，你怎么也不早提个醒啊？他忽然想起以刘墉为主，急忙换了妆容，恳切地说，哎，我说石安兄，像咱们这么转悠平安回到北京，那就等于是办砸了差事啊，你说是不是？我也不是非要出点子什么事儿心里才高兴，我只是有点不相信，也有点不甘心，不如咱们就换条道走走吧，真要关出点什么风来，回去也好像皇上交代，不是？其实啊，刘墉心里也不相信，他也觉得这么个走法太没味儿了，特别是蔡七的案子还没破，也不知道如今他逃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听人说是逃往山东了，正想借机会巡查一下呢。此刻听了福康安的话，正对他的心思，便点了点头说，对，姚林兄说的一点不假，我看呢，这都是粉饰出来的太平，这么走下去有什么意思啊？不如啊，咱们就走枣庄，进抱犊固，听说蔡七就在这一带出没，我估摸着他准是钻山洞隐藏起来了，我们要是能弄清他的去向，那也算没白走这一趟啊。于是一行人从落马湖北渡过黄河，便不再往微山湖方向走了，而是下了官道走丰城，准备在枣庄歇一夜再做打算。下了驿道没走出十里地，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，这里的道路啊，也不知道多少年没修过了，整个路面不仅凹凸不平，而且全是被车压出来的深沟，简直就像是画在平地上纵横交错的干涸了的河床，而且路上的浮土啊都没到脚脖子上，路边的庄稼也是稀稀落落的，玉米和高粱在微风中不胜其力的瑟瑟发抖，好像随时都会被连根拔起来似的。福康安站在路口，说不清心中是喜还是悲，绷着嘴唇一言不发。刘墉也默不作声，呼呼的冷风把他们的跑脚撩得老高老高的，放眼望去，远处的村庄掩映在一片绿荫之中，却是既不见炊烟，也不见人影，更听不见狗叫，死气沉沉的，如同荒冢一般。任精子见他们心情沉重，便笑着说，二位爷，师叔，这条黄滩路啊，马上就走到头了，再走十里地就到枣庄了，不过前面的路那要好走多了，今儿个咱们打尖枣，我给爷们弄他几大盆热水，好好洗个澡，再过抱犊固，山道虽然险峻，那都是石板路，就好走多了。于是几个人又开始往前走，走了多半个时辰，果然这路好走多了，都是石板路，路旁的树木也越来越多了，而且大部分是枣树，前面显出一个庄子，房屋纵横鳞次栉比，在夕阳的照耀下显得乌沉沉的。刘墉是去过丰城的，看到眼前这庄子东西连绵足有五里地那么长，南北深入还不知道呢，不由手搭凉棚惊讶地说，哎呦，这就是枣庄了吧，我看这比县城还大呢，这也归丰城管吗？黄富阳见福康安也感到诧异，便笑着说，哦，这枣庄比丰城县啊大三倍也不止呢，丰城县不足六千人， 这枣庄啊却有20000多人呐、啊。丰城的近身老财主啊，自从乾隆6年就往这边迁，有钱人他都住枣庄，县太爷不能搬衙门呢，那一年365天大约有300天都住在枣庄。其实啊，这里呀、啊、就等于是二衙门，比大衙门还兜得转呢。说着话，一行人已经进了枣庄。此刻夕阳西下，庄子里炊烟袅袅，一街两巷到处都是做生意的，珠宝店、成衣行、古玩行、海味行、干鲜果品行、文房四宝行、行院酒楼是应有尽有，人流摩肩接踵，熙来攘往，是热闹非凡，时不时还传来小贩们的叫卖声：德州老卤汤扒鸡好吃不贵，大米稀饭热包子，大米稀饭热包子，冰糖葫芦，加蜜甜酒。刘墉和福康安看得眼花缭乱，听得头晕脑胀的，跟着任京子和黄富阳带着茶垛子在人群中是挤来挤去，好像是进了八卦迷魂阵。又往前走了一阵子，前面的道路突然宽了许多，横平竖直的十字大街从中间直直的延伸而去，青石路面足有3丈多宽。天刚刚擦黑，各店铺门前已经是灯火通明，羊角灯、西瓜灯、走马灯，还有气死风灯，把整条大街照耀得如同白昼一般。路上的行人大多数都是穿绸裹缎，轿车、马车，哎呦，你行我赶，或怒马如龙，或仆人如云，一看就知道这里是有钱人贸易往来的去处。福康安正在左顾右盼，不妨迎面过来了几个衙役，冲他们一摆手：站住！为首的是个留着老鼠胡须的中年汉子，审贼似的打量着满身尘土的福康安和刘墉。没垛子不能进街，没瞧见街口挂的牌子？黄富阳见刘墉和福康安发愣，急忙上前笑着说：哎呦，上下爷们儿，上下爷们儿，咱们是北京福茂老行的，做茶马生意，刚从扬州赶来，这垛子全是茶，路过贵方宝地住一宿就走，这是扬州的茶饮，请爷验过。那年代的引子就好像是路条，好像是通行证或者是执照一样。老鼠胡须接过茶饮，就着街边的灯光看了看，把执照仍然还给黄富阳，用手拍了拍茶叶篓子说：这是什么茶呀，怎么这么沉呢？夹带铜了没有啊？拆开来验看。他这一声令下，几个衙役上来就要动手。任京子不慌不忙的从怀里掏出了一串纸钱递给老鼠胡须，笑着说：我说这位爷，这都是茶砖，口外换马用的，瞒不过您老的法眼。您瞧这地下潮乎乎的，还有泥，茶砖要是受了潮啊，就卖不出价了。这点小意思，给兄弟们喝杯茶，要是不放心呐，您跟我们到前边住店啊，等我们住下呢，您随便查看，就是搬两块茶砖回去泡茶喝，我们老板也不心疼。老鼠胡须接过纸钱，在手里掂了两下，皮笑肉不笑的干咳了两声说：还是你懂事。得了得了得了，这都是茶砖，我们走吧。冲几个衙役努了努嘴，说完是扬长而去。刘墉和福康安对看一眼，无可奈何的摇了摇头，便跟着黄富阳、任京子往前走。可是接连问了几家客店，都说是客满。又往北走了大约一箭之地，才找到了一家叫庆荣的中等客店。这庆荣客店啊，也是上下两层楼房，楼下是酒店，上面是客房。此时正是吃饭的时候， 楼下酒肆用屏风隔着的七八张八仙桌都坐满了客人，一个个吆五喝六，猜拳行令非常的嘈杂。福康安他们包了三间客房，刘福二人是一人一间，当中的那间呢是黄富阳师徒俩合住，有什么事儿一声招呼那就能听得见。店小二上上下下忙活着，给他们打洗脚水洗脸水，福康安洗了四盆黑水才算还了他的英雄本色呀。他一边漱口一边和店小二搭讪，梳好辫子换了衣服这才下楼吃饭。四个人包了东北角一个屏风雅间，店小二擦抹桌案上了一壶茶，几个人一边品茶一边等着上菜。福康安听着这满堂的说笑叫嚷声，笑着说，哎，刚才那个店小二问我洗不洗澡，我说洗，他又问我要不要姨子，他这可问的奇怪了，还问洗不洗头，你说这洗澡和洗头还分开不成？嘿，洗澡要不要姨子，那这还用问呢，真奇怪了。黄富阳和任京子相视一笑，黄富阳说，哎呦我的爷爷，这可不怪他，那意思是……一抬头见店小二拖了个条盘上菜来了，就把后边的话给咽回去了。任京子扮了个鬼脸说，嗨，哎，反正一会儿爷就明白了。说着就给刘墉和福康安敬酒。走了一天的路啊，几个人都饿了，也就不再说笑，是各自进餐。忽然门帘一挑，进来了两个女子，年长的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，年幼的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。俩人一前一后进来，怯生生的给众人蹲身行礼，说了一声，给爷们请安。福康安一愣，莫名其妙的打量着这两个女子。这小姑娘长得很瘦，穿着一件水红色紧身绸褂，蜜色的裙子，裙下微露一双小脚，瓜子脸杏核眼，却是低着头不敢看人。那中年妇女穿了一件葱心绿的滚边大褂，下罩枣红色的百褶裙，面容和小姑娘长得十分相像，只是体态要比小姑娘丰满一些，一看就知道这是母女俩。他怀里抱着琵琶，上前一躬身说，我们是伺候爷们来了，请随便点个曲子吧。福康安还没来得及答话呢，黄富阳在一旁摆了摆手说，去去去去去，别处做生意去吧。刘墉见他们母女俩面露尴尬，有些于心不忍，就摸摸腰间的荷包，想拿点钱来打发他们，却不料还没等把银子掏出来呢，就听外头传来了女子的嬉笑声，门帘一响，又进来了两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子，年纪都在二十四五岁之间，穿得很是单薄，满头的首饰叮当作响，一个说叫盼盼，一个说叫倩倩，这两个粉头十分放肆，也不管先来的母女俩，蹲身道了声万福，便直扑刘墉和福康安。那个盼盼紧挨着刘墉坐下了，不由分说端起酒杯来，手帕子托底儿，自己喝了半杯，一手搂着呆头呆脑的刘墉脖子就要硬灌，嘴里还嗲声嗲气地说，爷来嘛，喝呀，哎呦呦，瞧爷这么斯文，倒像个红门秀才似的，快陪奴家喝了嘛。倩倩却像嚼骨糖似的缠在刘康的身上，用手指指那母女俩，在他耳边小声嘀咕说，嗨，爷别理他们两个贱货，叫他们去伺候你的下人，告诉爷吧，呵呵，我呀保管给爷好好洗头，呵呵，小爷长得这么帅气，真真的可人意儿啊。说着抱着晕头晕脑的福康安就亲了个嘴儿。这福康安出身高贵，一行一动 离不开保姆从人，即便是扮作叫花子，那也有人在暗中保护。他哪儿经过这种场合，见过这种风骚的女人呢？就是刘墉，虽说他经常微服出入江湖，也没领教过这种风情啊，都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俩人同时挣脱了两个妓女，刘墉是手忙脚乱的，用手帕子擦袍子上的酒水，福康安呢，却是用腰带蘸着酒，使劲儿擦腮帮子上的口红印。刘墉见两个妓女还不肯离开，后退一步，郑荣说道：你们快走吧，我们又没叫你们。福康安也不耐烦地摆摆手，一叠连声的吩咐黄富阳和任京子：快快快，给他们银子，打发他们走。这两个妓女却是久经沙场的老手了，笑得前仰后合的，看着不知所措的福康安说：嘿哟，这倒怪了啊，不是你们叫我来的吗？你不是对小二说要姨子要洗头的吗？怎么要赖账啊？福康安这才明白过来，顿时羞红了脸，站在那里却说不出话来。任京子拿出四枚小银饺子，还没等把手伸出去呢，就被那个盼盼一把给抢过去了。倩倩在一旁鼓着腮帮子说：好，他是四个，我也得四个，我们可不是野路子，是有行宴规矩的，花酒不吃，不洗头，不洗澡，叫我们来干什么？耍人呐？拿银子来吧，没有三两银子，哼，别想打发了老娘。这时候殿堂里传来了一片哄笑声，有人吹口哨，有人怪叫，还有人说：哇，这婊子好狠心呐啊，给人洗个头就要三两银子，好大的价钱呐！哈哈哈哈哈。刘墉和福康安都觉得尴尬之极，先前进来的那母女俩都羞得畏缩在一边，盼盼和倩倩却是没羞没臊，倩倩仍然伸着手要钱：快拿钱来，如今是笑贫不笑娼，哼，你们这些臭男人狗屁不通，不信到对门布店买顶孝帽，少一文钱看人家给你们不给。福康安、刘墉正不知如何是好呢，却见黄富阳突然起身沉下脸来，左胳膊按在额头上，右手虎口挡在胸前，说出了黑话切口，盯着两个妓女说：熊氏虎胆，板桥360丁，不是金银铜铁钉，天河渡口摘来星，一把撒出吉宁城。两个妓女一听顿时变貌失色呀，急忙后退一步，低头含胸，十分恭敬地说：不敢放肆，玉堂老槐出红铜，大安国里亿万重，敢问堂上第几重？任京子用手掌抚着头顶，嘿嘿一笑说：呵呵，我家槐林共三顷，一柱通天凤管仲，手握三千鸡毛令，蜈蚣蝎子防伤命。他收了势，一本正经地说：夏姨娘的规矩，进门的时候妈妈没教给你们吗？照着镜子瞧瞧你们的嘴脸，一手面四三千，怎么还不知足啊？去吧。两个妓女低眉顺眼的听他教训完，盼盼毕恭毕敬的说：奴婢们是粉堂捧盒子的，没得上过凤凰山，多谢总堂开导，回头总妈妈会来赔罪的。说完两个人向刘墉、福康安盈盈下拜，便躬身却步的退出去了。